我们说过，马太二十三章呢，是一章很特别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的主曾经宣布弃祸，特别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这里很明显是针对性，不是一般性。所以这里说法利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么等到他宣布八福的时候，我们的主也是针对性，你若读路加福音，因为他看见门徒就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我们的主一面宣布祝福，另一面呢就宣布咒诅，一面讲着福，一面讲着祸。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百神的百姓进到迦南以后，你看见有六个支派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在这个什么，在基利心山上要宣布祝福。那么如果你听见福，就表示充满生命，如果你听见祸，就代表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每次讲的祸一定跟死亡连在，跟枯干连在一起，每次讲的祝福一定跟生命跟滋润这一切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主宣布弃祸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和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你知道说，一到底是福还是祸，是我们可以拣选的。你是拣选福呢，还是拣选祸？门徒是拣选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拣选了祸。他们是福是祸，乃是根据他们怎么对待神的话，怎么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听好听的话听多了，尤其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的是有福的声音，我们讲的是大喜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听不进去好像不顺耳的，好像逆耳那些的声音。但是弟兄姊妹，最叫人觉得逆耳的就应该是二十三章。那为什么我们的主人不喜欢听就偏偏要讲呢？他不能不讲，因为你再不讲，这些要撞墙了，你再不讲，这些人真的就灭亡了。所以主仿佛在这里呼喊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所以弟兄姊妹，但有许多时候你听见的声音你不喜欢听，你觉得怎么今天讲台好像在对我一样。那弟兄姊妹，其实啊，讲的人也许根本一点意思没有，但是因为你心虚啊，你自然就对号入座，你以为就是讲我的。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去问讲的人，可能他根本想都没有想到的。那圣灵做工就这样，因为圣灵风随着意思吹。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有的话是对你讲的，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话不好听，不应该临到你身上的，但是你知道说证明什么？证明主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谁有资格讲这话？我们主有资格讲这话。因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了。好像说一个医生要上手术台了，上手术台以前他一定告诉你是你病了，你这个毒瘤一定要拿走的。所以今天他不是空口一句白话说你有病了，不是的，他告诉你这个病可以出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主耶稣他一讲山上的教训，那个时候他就讲这个祸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那遥远的很。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了，今天如果有病，如果今天有祸，谁能叫我们免去这个祸？当然是我们的主。那么怎么办？我们的主马上有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十字架，就好像手术台的手术台一样。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连在一起，你就不会觉得，你就知道二十三章特别宝贵，二十三实在是很宝贵。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主愿意让我们用几次的时间，我们慢慢的主角，慢慢的明白这里面主对我说的话，而且希望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看见很稀奇，二十三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见，我们觉得主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二十三章的祸，主不需要钉十字架，我们都不是罪人了吗？我们都是蒙福的人，那弟兄姊妹，但是不是的，你看见吗？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都是失败的人，我们都是难得遵守神话语的人。 就像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你就能像你用最后一句话说，主啊怜悯。因为今天你除了求主怜悯之外，我们这个人还有救，还有药，还有救吗？我们很容易指责别人，对不对？你每次指责别人的时候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指头对着别人，那你就四个指头对着你自己的。所以你看见吗？主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地把它摆在一个背景底下，你就应该更明白为什么主说了这一番话，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的主呢，是他钉十字架以前的主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到了伯法其，或者到了伯大尼。所以那天晚上呢，他是在伯大尼过夜，而且那天晚上他和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一同作息，所以那是主日的晚上。但是早晨的时候呢，他就借着就骑着驴子，你记得从伯法其，所以他就进了耶路撒冷，所以那天他就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你看见有人在那说还何塞纳何塞纳，那么大家记得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呢是主耶稣骑着驴子从伯法其就是刚好在黑门山，在这个山顶离开山顶不远的地方，慢慢他们往下走，要经过山谷，然后最后才到了，才登上摩利亚山。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懂得那个地理的话，你就知道他们就把驴驹解开了以后，然后就牵到主耶稣那里，然后很多人就把他自己的衣服就搭在上面，就扶着耶稣骑上去。那么走的时候呢，众人就把衣服都铺在路上。那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一回事？明白吗？那么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那众门徒因所见一切的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谁？你看见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了，很清楚的，被喜乐的灵充满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圣灵做的。然后呢，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么这个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就责备他，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所以每次我们擘饼聚会赞美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们若不赞美你，连石头都要起来赞美。所以所有爱主的人不能不开口来赞美他。所以下面才是个很强烈的对比嘛。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耶路撒冷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墙外的部分，城外的部分，一个是城内的部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骑着驴子在墙外走走走，那么现在他快看到城墙了，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件的故事。然后呢，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就接近圣殿。然后那天晚上天色晚了，他看见一下物件，他就到伯大尼去。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知道说就和玛利亚、马大还有拉撒路还有门徒们一同作息。那么你记得那天晚上，那么玛利亚呢就把香膏膏往里去，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讲这个讲最清楚当然是约翰福音啊，讲的最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这是第二天，那么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就骑着驴正式的就进了耶路撒冷，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前一天他的驴驹是在城外的，那么到第二天他正式骑着驴子。那么到底这个是不是主耶稣把那个驴子就放在城墙附近，这个我们不知道，细节主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他礼拜一就是星期一，他就正式就骑着驴子就进了耶路撒冷。为什么要正式呢？因为有道理的，因为这就应验了什么？就应验了这个撒加利亚就撒加利亚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骑着驴子来了。那么这个是撒加利亚还 重要很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骑着驴子来的那个王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的主等到他第二天星期一，就是主日的第二天，他正式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么这个就正式的应验了什么？就应验了这个撒加利亚说的预言，就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和的，是骑着驴子，不是骑着马的。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先要上十字架了，他是王，所以现在进到耶路撒冷城正式骑着驴子进去的就是王。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呢？是发生在第二天。好，如果第二天的话，那就是礼拜一，对不对？然后主耶稣是礼拜五钉十字架的。那么根据约翰福音，主耶稣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所以退过来，退过来的话呢，礼拜一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刚好正月十号，明白吗？所以礼拜一十号，然后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么就到了礼拜五。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过来说，主耶稣正式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一面是根据撒加利亚说的预言，他就是弥赛亚，要进到城，弥赛亚出现，这第一。那第二，那天正式进城的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他正式钉十字架那天是正月十四号，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正月十号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你读旧约就非常清楚了。正月，你如果读旧约，读到这个，读到什么呢？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晓得逾越节呢，在这个过逾越节以前，大家都知道正月十号的时候，每一家就把逾越节羔羊就预备好了。所以那个将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要为这一家流血，然后血要抹在门楣上。我们要问是什么时候预备好的？是正月十号预备好的。所以这个羔羊的出现呢，是出现在正月十号，明白吗？所以如果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果然是神的羔羊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在主耶在逾越节那一天，当家家户户都到圣殿去领取那个高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那个大概25万只羔羊就在中午12点到3点钟之内宰杀完成的。所以你想想看，就在那个时候下午3点钟的时候，主耶稣中午12点的时候，主耶稣就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真的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悬挂在天地之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在这里，你看见我们圣经所给启示给我们看见，尤其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如果他正月十四号那天钉十字架的话，那么正月十号那天，他应该证明显出来他是什么？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明白吗？所以在那一天，他就正式骑着驴子就进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好了，那么正月十号羔羊预备好，怎么预备？什么叫预备？预备的意思就是说，这只羔羊是必须没有瑕疵才可以，只要有瑕疵，这个就不能献。所以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知道这只羔羊是有可以献祭呢？所以从正月十号开始，全家的人就想尽各种办法，要用有的用棍子就把它的毛啊，把它弄开，只要看见里面有血，只要看见里面有麻风，只要看见上面有一点瑕疵，那就这只羔羊就不行，它就没有资格做羔羊。所以经过4天的考验，最后完全通过考验了，然后14号的黄昏，两个腿两个脚绑在木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逾越节的羔羊就为以色列流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主耶稣正月十号骑着耶路撒冷，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是正月十号，所以呢，他应该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预备好了。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他有瑕疵没有瑕疵呢？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你再仔细记载主，仔细读四福音的话，你就看见有许多的人轮番起来要来找主耶稣的毛病，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瑕疵，明白吗？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晓得说各种各样的人都来找主的麻烦，所以主要用四天的时间证明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明白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只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是没有罪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全世界我们都是有罪的，只有没有罪的能做我们的救主，能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现在人要激怒他，现在人要攻击他，现在人要有各种的方法来压迫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反应，希望只要他能发怒，希望只要他能失态就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四天你仔细去读你的圣经，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只要到他圣殿一回来，你看见很多人就来找他的麻烦，找他的渣，希望陷他于不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羔羊，一个没有罪的羔羊，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在那四天之内，你看见这些人就轮番的来，轮番的来这个对付我们的主耶稣。好，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大家读圣经的话，我们可能不需要很细的读，我大概讲一讲就可以了，大概的过程讲一讲，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了。比方说等到他真的第二天进到圣殿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耶稣在殿里呢教训百姓，那么尤其是路加福音说讲福音的时候，平常我们读主耶稣教训只讲了他教训，我们很少加上，只有路加加上与讲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许多时候讲道不能光是讲道，你的道必须是福音才可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代表拯救的，明白吗？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家庭有难处，那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有一些办法，然后你怎么样做能够解决家庭的问题，如果这样根本就不需要福音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需要福音，只有福音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满的家庭。如果福音的工作，十字架能在这个家里面做工作的彻底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家就有救了。所以今天你要帮助别人，你把道给别人，你去帮助别人，甚至你看望别人，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你怎么能够怎么帮助他？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把他带到主面前，只有把他带到福音的跟前。如果他没有和福音结伙，如果他根本不认识十字架，如果他没有亲自遇见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可以教训，没有多少的帮助。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就上前来问他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今天很多人喜欢问问题不错，但你要问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在20章第1节的前面，圣经说什么？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谁是百姓的尊长？当然就是长老嘛。所以你看见说，在领袖领导阶层里面的人，最大当然是祭司长，你看见吗？文士是他们中间的圣经学者，然后呢，他们资格各方面最老练的当然是他们的长老。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杀他，但是找不出法子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想办法陷害他，想办法能够兜他，想办法能够证明说主耶稣是有瑕疵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主耶稣不小，如果主耶稣，当然他不需要小心，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罪，我们是要小心。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随时随地，如果主耶稣是个罪人的话，你看随时随地那个尾巴就露出来，随时随地这个难处就被找出来，但对我们来，我们的主就是没有罪的，非常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就来问主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回答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的，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所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看我们的主非常的有智慧，在这个时候别人要抓他的把柄抓不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才讲到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方角石，给我们看见说他给就有一个葡萄园，然后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么但是后来呢，就到的时候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结果园户竟打了他家的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他们去，又打他又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园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园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那这些是谁？这些当然就指这些文士、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他们要想要杀他嘛，罪很清楚嘛，对不对？他们，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一面回答，但另一面他讲比喻，就讲凶恶园户的比喻，就给我们看一个以色列的历史，神多次多方打发先知，就像仆人一样，结果他们杀害先知。那么最后呢，他们想我的儿子他们一定会尊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果然是神的儿子，他们应该他，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杀他，使产业归于我们。所以当你读圣经，你要记得就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背景，有人现在要动手，有人要置主耶稣于死地，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主耶稣一面回答问题，另一面呢就告诉我们，就设了个比喻。所以很明显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盖造建造圣殿的匠人，就是最会盖那些人。现在犹太教中里面，如果你要讲匠人讲领袖的话，当然是指的什么大祭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一定是他们嘛，对不对呢？那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匠人所砌的石头，意思就是说在建造整个神的家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他们以为他们专家，你看见没有？所以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说，在宗教里面有很多专家，他们觉得别人不行我们行。好了，但是要记得，等到这些专家，这些专家真的遇见我们主的时候，反而他们觉得这块石头是多余。所以我们的主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这什么意思呢？所以下面主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不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最后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那个石头扎在金银铜铁上就把它扎得起来。所以这个石头指的谁说的？指的弥赛亚说的。所以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所弃绝的是谁呢？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有祸了，你明白吗？你现在如果仔细的把它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祸了。那么然后呢，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顺便说一下，这个在马太福音里主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呢，神的国就从你们手中夺出来，夺回来，要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你知道马太福音向来讲什么？讲天国，从来不讲神的国的。对不起，我说错，很少讲神的国，一共有四次。那么很多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只讲天国呢？因为犹太人尊敬神。尊敬神他们不敢称呼神，所以呢他们一定要用天来代替神，明白吗？那么这个是他们的说法，但这个说法通和不通呢？有一个问题，你就要通和不通了，你只要去读马太福音，看看除了天国之外有没有用神的国这几个词，明白吗？ 所以如果有神跟国这个几个字，表示这个说法不通的，这是个猜想而已。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明显在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四次讲了神的国，所以可见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的国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显出来的。你每次看见以色列人，你就看见神在那掌权，这是神的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神的国，所以你看就神的国跟天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神的国就等于天国，不能等的。那为什么在这里神除了如果等的话，那干脆全部用天国就好了？没有，在天国之外有神的国，所以神的国跟天国是有不同的，但是许多时候它是重叠的，明白吗？我举个例子，你到了中国，你到了上海，你就到了中国，但你到了中国，你不一定到上海。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天国跟神的国明显的是重叠的，许多重叠，但是许多时候是可以分别的。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才可以。好，所以很明显的，那里讲的神的国要从你们手里夺过来，要给人家结果子的百姓。那结果子的百姓是谁呢？当然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结果子的百姓，尤其是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刚刚咒诅过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国，所以主咒诅无花果树从根开始枯干。那么弟兄姊妹，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不结果子的。那么结果子谁？结果子当然是什么？是伯大尼。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明白吗？不是无花果树之家，是无花果之家，是结果子的家。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个当然代表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解经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他解经有他解经的定律，不是你怎么说的算，也不是我们说的算，是主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好，所以这是第一环，第一回合，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们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这是第一回合的交锋。那么等到文士跟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想下手拿他。我们说过，他们存心根本居心不良嘛。他们第一个已经准备要杀你了，然后想用各种办法陷害你。那么明明指着他们说了，他们到时候当然会气呼呼的了。他们准备下手，结果只是惧怕百姓。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的确要知道到底这羔羊有没有瑕疵。所以他们用各种办法，用棍子把它弄开啊，什么弄开，看到底它有没有瑕疵。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这个他们只是敢怒也不敢言，稀奇的。所以没办法呢，于是就去窥探耶稣，去打发奸细装着好人。现在明白吗？这个直接的不行，所以他们就真的去打发奸细装着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巡抚是谁呢？就是罗马的政权。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下面他整个的动机就是想办法能够把主耶稣陷害到不义的里面，那么然后呢，把他从宗教的这个范围里面，希望能够把他拖到政治的范围。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路加说，好交他在巡抚的政权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奸细就来了，就问主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说传的道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这句话是有陷阱的，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撒谎，你想完全不可以撒谎。我们晓得你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么好了，你一把这个套子一套上去以后，那主耶稣就没有转弯的余地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当然是大陷阱了，是不是？如果你说可以，那把主耶稣摆在一个正，你就是不管怎么样，明白吗？就是说今天如果主耶稣说那么那些爱国的人要怎么想？如果主耶稣不纳， 那么现在是罗马政府要怎么想？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主耶稣要讨好犹太人呢，还是讨好罗马人呢？所以，但是问题如果不小心的话，一落到陷阱里面去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主交在巡捕的正学地，告诉他说：“你看，他在这一点上犯了什么罪了？明白吗？”所以耶稣就说：“这样啊，就他说拿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作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这是第二回合，明白？他们要找主耶稣的毛病，他们希望说在政治在政治的缝里面来找主耶稣的毛病。这是好了。那么刚才所讲的正统的犹太人，现在来了新派的犹太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的，就是说撒都该人只相信什么？只相信摩西五经，后面就不相信。所以你看见他们根本不相信，他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撒都该人来对付主耶稣，这个我们就知道是另外一个角度了。那这些人呢，他们根本不相信复活，所以呢，他们有几个人来问耶稣：“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人若要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的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难题啊。那么但是呢，问题也是他们的逻辑也很令人奇妙。那他们普通呢，如果是一个两个这还有道理，一下子连七个，所以这个也亏他想得出来，然后呢也算是个题目给主耶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怎么回答呢？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即使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但是不止如此，你这个在别的福音书很明显，主耶稣说你们错了。为什么你们错了呢？因为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明白神的话，他们不明白神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2章来，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回答是很清楚，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这是新派的难处，第一他不明白圣经，所以他很会巧用逻辑，他以为说他的思路很非常的周密，这样一定把主耶稣套住了。那么到底哪个是妻子呢？结果原来呢，那个时候是既不娶也复活，就是这个复活的时候是也不娶也不嫁。所以这些人难处，第一是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你今天对于所有新派的神学家，你都可以这样回答他：第一，他们不明白圣经，还有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他们不相信神迹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帮助这些人，是个对付这些人的时候，都是针针见血的。所以这可以说是第三个回合。到了第四回合的时候， 那么这下子呢，到了第四回合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看这个路加，还是看不是很清楚。我们如果我看，对，然后如果我们拿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就清楚了哈。你那个时候看，这个三回合过去了以后呢，这下子看样子他们想来想去，一对一恐怕是不行的，一个对一个不行，就是三个对一个也是不行。所以这一回呢，如果你仔细地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记载，三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现在是法利赛人了，不要忘记。我们起头第一回合是祭司长、文士跟谁呢？跟长老。然后呢，不对了以后，他们找监司、监细去，然后再不对了，撒都该人又去了。那现在呢，法利赛人出现了。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有什么不同呢？文士是圣经学者，他们专门解释圣经的，比方说安息日不可以，安息日挑水就是种的，拿水就是种的。所以现在我们问，到底谁，到底多少的水算是重担呢？所以是文士来解释圣经。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但是很稀奇，他们居然会告诉我们说，水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什么样叫做重担呢？不可以挑水，那个水到底分量有多大呢？如果那个水能够叫你的睫毛弄湿了，那么这就是重担。那怎么找出来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这是文士的专长。文士的专长就是他能够根据圣经，他有本领能够告诉大家说什么叫做重担，这是文士。那么法利赛人呢，在这里就是法利赛人呢，他特别为着要遵守神的话，尤其是文士所解释神的话，那么专一来遵守这一班人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原文的意思是他们把时间分别出来，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就是要遵守神的话，但是不是遵守神原始的话，乃是遵守那些文士解释过的神的话。所以呢，文士所解释的就等于神的话，他们就专门来遵守这些话，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光迷于文士，而且迷于文士的解释，觉得这个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的人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也许你不生气，但如果你说某某人说的是错的，你看见他会生气。其实某人说的话不过是解释圣经的话。有的人把一个人捧到一个地步，这个迷到一个地步，好像他的话就解释的话等于圣经了，没有这件事。神的话是不会错的，人的话是会错的，人的解释当然是会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什么叫文士的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特别对于犹太教着迷的人，特别是对于整个的这个文士的解释完全着迷的，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拼命也要护教，拼命要守住所谓的真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是真理的看护者。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宁可流血，他们拼命要拼到底。所以这就可以说是犹太教里面最狂热的分子，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犹太人，明白吗？所以后来主责备说，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着迷的时候，那个话要重啊，你不重他不行，不痛不痒，他根本就根本一下就忘记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很重很重的话，刺到心脏里面去，他才忽然醒过来，有的人还不醒的。所以你就晓得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一个你看嘛，法利赛人听说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那其实文士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根本是对头，死对头嘛，明白吗？两个人根本是冤家嘛。但是现在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现在连共同敌人，所以现在有暂时的朋友，连暂时的朋友都打败了， 都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所以现在要记得，现在不是一个法利赛人，现在是好多法利赛人，现在成为一群了，成为个集团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是法利赛人集团要来对付我们的主。所以你再读到第四十一节，二十二章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说：“这样这样，学明白吗？很清楚的。”他们听说撒都该人被堵口堵住口了，所以他们就聚集了，聚集了，然后一群的这些法利赛人就来了，然后内中呢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律法师就是文士，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人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我们的主真正面对一群包围来的法利赛人，然后呢再派一个代表，那个代表就问主耶稣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你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你知道律法石板上不是两块吗？一块是四个律诫命，一个是六个诫命。那么弟兄姊妹，头四个诫命加这个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第二条第二个法板上面就是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等等等等，所以孝敬父母，这就是爱人如己。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主回答的把最精华，你知道今天做律法师，你真的要主特别讲律法师，你看到吗？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律法专家呀。那么一个人律法读通了以后，你看能把十条诫，能把整个圣经，把它整个的概要，能提纲挈领提出来两个嘛。所以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一下子就把整个律法的经义就完全讲清楚。所以稀奇了，这下子他们这一下子这个就可以说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完全这个完完全全这个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所以圣经说所以这个有几次所以后来呢圣经加上一句话说，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连着几天要找主耶稣，看看他有没有瑕疵。现在我们看见说，的确他们一个也没有找到。然后下面主耶稣开始反攻了，你看见吗？所以等到马太二十二章的时候，圣经说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聚集的时候，现在主耶稣主动的反攻，主动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主耶稣真是一针见血。你们以为你们是专家，你们以为你们是学者，现在你看见吗？文士是理论家，法利赛人是实行家，这两个人加在一起就把整个的犹太教往前推的。那么想想看，他们真是瞎子领瞎子，你们真的明白多少？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主来问我们，我们是带领别人，我们是帮助别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主把我们摆在很多的岗位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帮助别人帮多了，做儿童班的老师做久了，慢慢觉得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所以好像不知不觉的我们站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经不起问的， 许多时候主只要问我们几句，我们怎么样也回答不出来。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嘛，你读圣经，现在你读到这里，他就你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你告诉我们，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大卫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你们讲讲看，没有人能回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实实在在是个没有瑕疵的。那四天之久，他们找不出一点的毛病出来。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外邦人来围攻他，那最后呢，他们果然把我们主放在什么？放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一样，他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最后他们怎么样呢？就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借着比拉多当然代表什么？代表政权的。那么现在你要看比拉多怎么说，他们最后怎么样都最后呢交给比拉多。那现在比拉多的最后的宣言就是最后的宣判了。所以从犹太人的围攻来说，他们失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外邦人，看这个巡抚的政权是怎么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被带到比拉多面前，然后路加福音23章第四节说，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这是第一次，不要忘记啊，比拉多做见证不是一次，如果两次三次，那就证明说这一切完全断定了。犹太人找不出他的错来，连外邦人也查不出他的罪来，所以他果然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好，第二次就在23章14节，就同样他说，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他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在旧约，如果两见证人有两个就能成立了，现在他不只说我查不查的罪来，这第二次，而且他说西律也是这么说的。弟兄姊妹，现在够清楚了吧？全世界是今天这个审判主耶稣的人，他是审判官呢，是代表整个的罗马政权宣布一件事，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然后就在23章22节，不要忘，都在路加福音，连着三次，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然后他在众人面前洗手，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每一滴的血，是谁做见证说一人的血？如果这是羔羊的血，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吗？他不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不是我的羔羊吗？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也没有过了。到了最后，主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好像给人感觉，左边是强盗，右边也是强盗。所以如果你延伸的话，好像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但是你看见起头的时候，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但是最后你看见吗？责备另外一个人，他说，你既是这样受刑的，还不怕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连强盗都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而且他祷告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他要德国？证明什么？他看见钉在中间的那个人根本是我，这个人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十字架上的， 所有的人到了第十字架就完全瓦解，你看见吗？有的人一到刑场去，这个人完全不能控制他自己，在生理上他所有的生理上很多东西他不能控制，本来应该能控制，到那时候全部都不能控制，这是真正要死刑以前的人。那么所有钉十字架也这样，都是要么要咒诅，叫痛苦能够减轻，但这个人弟兄姊妹，他能够在十字架上做王。他怎么知道做王？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贼，他是王，我们是贼，他是王。所以让我们记得那四天所有的见证证明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这四天的故事，现在我们才晓得为什么他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宣布起火，那代表什么？这就是约翰福音他的启示录里面给了我们一句话，就约翰给我们这句话，那句话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羔羊的愤怒。羔羊会有愤怒吗？等到羔羊愤怒的时候，那是错得离谱了，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有想到那四天我们的主是没有瑕疵的羔羊，你就不会解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分都不错，是义怒，是没有罪的怒气，那个愤怒是羔羊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约翰能告诉我们什么叫羔羊的愤怒，只有约翰解释给我们看见，等到将来大灾难的时候，等到神的审判临到众人的时候，你看见那是羔羊的愤怒。那弟兄姊妹，羔羊不应该怒的，如果钉十字架怎么会怒呢？他爱我们怎么会怒？他是救主，他怎么会怒呢？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羔羊愤怒，他如果光是生气把这些都赶走了，那是另外一件事。他没有，他生完气以后，他发了怒以后，就为这些人上了十字架，为这些可怒之子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羔羊钉在十字架上是无限的爱，就是因为无限的爱就产生了无限的哀。因着无限的哀，当我们主发表他的哀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愤怒简直就是哀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我愿意，但是你不愿意。你明明是生气，其实是哀叹。父母给儿女最大的教训，最大的给他们最大的爱，不是光把钱塞给他们，不是，是当他们还可塑造的时候，你看你许多时候因着莫大的爱就产生了莫大的哀，为了要改正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爱就表现在爱的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把我们的神当作烂好人，好像从来不发怒的，没有这件事。我们的主他是羔羊，但是居然羔羊的愤怒。我家里一共三个孩子，我们把他们带大，完全靠主的恩典。如果今天你们有机会碰到我三个孩子，问他们，你告诉他，你说请你诚实告诉我，你们到底怕爸妈还是怕妈妈？你看见吗？这个中国人所说严父慈母，对不对？是按道理来讲，爸爸总是叫人害怕的，对不对？但如果你去问他们，我敢说他们说他们许多时候怕妈妈归爱妈妈。为什么？我怕爸爸，为什么？因为爸爸生气不稀奇，爸爸常常生气，这不稀奇，但是妈妈生气，你就知道那个妈妈不容易生气，因为慈母向来不容易生气，慈母手中线，那怎么会生气呢？慈母手中一生气就碰就流血了，就刺到自己了，所以慈母不能生气。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儿女太离谱了， 等到你看见他已经走到灭亡的路上了，那个时候妈妈能不哭吗？那个时候妈妈能不生气吗？所以我相信，你如果问我三个孩子，他们一定说，等他妈妈真的生气的，这是他们发抖的时候，不是他爸爸生气发抖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叫做羔羊的愤怒。这就是马太福音23章。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主把这一章圣经给我们。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总是站在被定罪的地位，所以我们不懂得主的心。但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我们主从来不是空口说白话，好像把人说了一顿太高兴了出口气了，没有。他不要忘记，他就为着他所说的这些话，为着这些祸，为着这些咒诅，为着这些罪，他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他能在十字架上为这些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为文士法利赛人祷告，现在我们要问神听不听那个祷告。如果神听那个祷告的话，世界上还有正义吗？文士路加福音马太福音23章所讲的不是明明都是事实吗？如果神没有审判的话，那就怎么这个世界还算是世界吗？感谢主，这个祷告神听进去了。神怎么听进去了？因为如果光是犹大，光是比拉多把主钉十字架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比拉多、保罗不是这个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否则我们怎么得救呢？这是错乱的逻辑。为什么这是错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前三周是人做的，后三周是神做的。后三周是神做，是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是一面在十字架底下。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祸了，然后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是罪人，但是赦免他们。父说，我怎么赦免他们？我赦免他们，我的公义在哪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等他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罪的时候，你看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就完全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懂得马太福音23章的分量。最有资格说，我多次愿意举行你，我愿意，你们不愿意。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像什么？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就说我多次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哀歌。所以有人读到马太福音23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他们真正分析它的那个整个的结构是希伯来的诗，而且那个结构是和耶利米哀歌同样的一个结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哀叹？因为他的爱是无比的爱，所以他的哀也是无比的爱，他的叹也是无比的叹。他的怒，他所表现的就是马太福音23章。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再读马太福音23章，你不要老想到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你要回过头来，在十字架的光景底下蒙主光照，我们是不是戴假面具的人？弟兄姊妹，一个罪人怎么能够帮助另外一个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不行，我们承认我们无能，就在你最不行最无能的时候，神使用了你。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主给我们机会的话，如果我们有资格帮助别人的话，有机会帮助别的弟兄姊妹的话，第一个你要记得，你没有资格，我们都是罪人。第一个要记得，我们都是戴上假面 如果全世界，如果神把我们假面通通挪开的话，赤裸裸摆在人面前，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没有脸，我们不可能帮助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因为主知道我们的一切，主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为什么有祸了？因为他们戴上面具。什么意思？我们在家里是一件事，在聚会里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帮助自己，自己是一件事，我们帮助别人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别人来责备我们，那是我们最羞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让圣灵直接的来过我们，来把我们打倒在灰尘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最需要听见的乃是主的话，需要是主的责备，给他看见说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最没有资格来帮助弟兄姊妹的。但是感谢主，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因着主的工作，今天我们能起来靠主的恩典来帮助，来成全众生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蒙恩了。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忘记，他们是代理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在前面带头的，所以主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带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有服侍，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学习帮助神的儿，我们越是要恐惧战兢，然后感谢主。如果我们恩的话，那么的的确确主能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拯救就从这里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马太福音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我们低头一起敬拜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圣灵在这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承认这些话是很不容易说的。主啊，我们都愿意听见恩言，但主你的确说了这些话。主，虽然你表面上是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但你是所有对假面具的人说话，戴上面具的人说话。我们承认我们就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来光照我们，借着诗歌来光照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带到真实的光景，是个透明的人，里外一致的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能来到你的脚前，是滚着爬着跪着我们都要来到你，是你的恩典。一面我们求你的血来遮盖我们，另一面求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感谢您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再带更多人来听。如果你知道他们需要这些话，我们主求你感动我们，就像将来要感动他们一样。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